创世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课。我这门课起的名字都很简单，都是一个字。今天我们来讲罪。大家先问一个问题：罪是什么？有谁人用一句话说，圣经里面罪是什么？偏离神的法性，箭没射中等等的问题。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想看圣经里面是如何解读的啊？先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创世纪呢，好读又难读。好读是因为故事性很强，里面有好多故事，但很吸引人。难读的是大家都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问题问的都是我们神不关注的，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以前是怎么样的？那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有没有肚脐眼等等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不重要，不是我们神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了创世纪的基本概况，有个简介来告诉我们创世纪里面具体讲了哪些片段，重大的段落是什么。那第三课呢，给大家介绍了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各从其类。这是一个命令，所有的生物除人以外都遵守这一条命令，也他们不会去违背这个命令。那对于人怎么办呢？我们人是属于啥呢？属动物吗？还是属神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不遵守这条命令。我们不是遵守各从其类这条命令。那我们遵守什么命令呢？上帝在人这个方面呢，做了几个叙述。第一个，人是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像神，不像动物啊。这不是从猴子来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个，神给了人一个权利，这个什么权利啊？人权，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追求的人权。什么权？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相信上帝，可以选择不相信上帝。神给了你这个权利，那这个权利用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就是你投票，选举谁当你的总理，实际上谁当你的总统，这是你人权的行使，具体的实施。那神对人做了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就是他给这个人准备了一个配偶，设立了一个婚姻。这是创世纪里面对人的三大，神的创造里面的三大特征。总结起来，对男人两句话，你是劳动者，你是管理者。对女人同样两句话，你是帮助者，你是陪伴者。那如果这个次序一段乱了，整个人类社会就乱了。这一点大家要非常清楚，你可以不信，这个没关系，但你要信，必须遵守上帝的这个秩序。注意听啊，这是一个秩序，不是谁能力强谁能力弱啊，不是讲这个问题，他在讲在神里的秩序，这个秩序不能乱。那是不是不会乱呢？不见得，对吧？会乱。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五课，罪。当这个秩序乱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就会出现罪恶。所以我们来看看罪到底是什么。读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上帝不允许任何人说话。谁读到这个概念没有？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里面，神不允许任何人讲话。换句话说，神的创造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神说这样就这样，神说这么做了就这么做了，你没有权利问他为什么。好理解不好理解？就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一样，孩子没有权利到你的面前问说，爸妈你为什么要生我，他有这个权利吗？他可以问说，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呢？有这个权利吗？没有。创世纪也是这样，当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没有给人这个权利。我们不可以问上帝，为什么你要这么造？为什么你要把我造成这样？这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那个，你们没有权利质问上帝的权柄，就从这儿来的。但是从第三章开始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开始有人说话了，这一说话呢，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把你的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间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第一个说话的是谁？是一个动物。自己他叫蛇叫猪叫马牛羊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动物，不是人。这个动物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包含了肯定的因素，就是神曾经给人说过话，对吧？而且肯定的说话的内容是什么？是关于一颗果子能不能吃的问题。但是这句话暴露出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真说过吗？第二个，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吗？你会发现这句话里面的问题吗？他肯定了上帝说过话，同时质疑了上帝说话的真实性以及他说话的内容的可靠性。如果是你，怎么回答？问你这句话，你怎么回答？我们看看夏娃怎么回答。第一个说话的人是女人，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句话里面的肯定成分是什么？上帝说过那里边有棵树，那棵树的果子呢不能乱吃，吃了必定死，是不是肯定了这个内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女人讲话她很有意思，有点像我们陕西人。陕西人沟通半天你不知道说啥，啊，你到哪去我到那哪去啊，这干啥去我到那弄个啥事去，你不知道她去哪你也不知道她去干啥。陕西人讲话特别，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女人讲话很有意思。她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上帝说了可以吃，但是那棵树他没说是分别善恶树，就这里面发生一个什么问题？概念错乱，用那棵树取代了是分别善恶树。我们经常是不是有这种的问题出现？就我们知道是那回事，但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个，概念不清。然后第二个概念不清，说可以吃，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你会发现上帝并没说你不可摸，对吧？说你不可吃。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和免得你会死，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语言用词非常的精巧，让你看到女人是聪明的，这一点大家不要否认，女人是聪明的。这个概念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蛇就开始利用你这个疑惑，他说不一定死，蛇说过死了没有？说过，他说不一定死，你不见他们活得好好的吗？你知道死什么意思吗？夏娃不知道，对吧？没概念。然后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注意下面的话，两件事，你的眼睛会亮。第二件事，你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好，那我们在这儿稍微停一下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夏娃眼睛在这时候看见看不见？有的人摇头，摇头意思是看不见。你不会说 yes， 不会这么说吧，对吧？你不会这么看。他原来看得见看不见？绝对看得见。你从圣经上看，夏娃看着是好的，摸是好的，他啥都知道，他看得见。那这个地方的明亮指的是什么？对，他开始想事了。第二个，你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请问夏娃这次不是知道不知道善恶？那夏娃这次不是知道什么？这个很关键，对我们下面的问题。他这次不是知道什么？他知道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个主人是神自己。他每天看的这个神，他就一个标准：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要啥是啥，没问题。这就是他生活的环境，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没有见过任何邪恶，所以对他的概念里面，他只有一个标准：好的，感觉舒服。我们在座都是妈妈带过小孩嘛，小孩一出生以后，他对妈妈的概念是啥？妈妈说啥就啥，对吧？该吃啥就啥。他有没有问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毒啊？他不会问啊，为啥？他只看到妈妈的爱，他没有见过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那时候的夏娃， 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到的就是除了善啥也没有，就是上帝。所以这个园子对他美得很，眼睛明亮了，现在呢我可以知道善和恶，这对夏娃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于是女人见了树上的果子，注意下面的字啊，好作食物，什么意思？好吃，悦人眼目，啥意思？好看，妾是可喜爱的，啥意思？我喜欢。第四个，使人有智慧，啥意思？我能变得更聪明。这就是夏娃看到这个蛇的话听完以后，他做出的四个反应。请问这四个反应是出自神还是出自人？全是夏娃的直观感觉。那这里面有没有说神说那个果子好看吗？神说那个果子好吃吗？神说这个果子你要你喜欢不喜欢吗？还是神说这个果子能让你有多少智慧吗？你会发现夏娃把所有上帝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只做了一件事，我的感觉如何？我看好吃好看，我喜欢，又能给我带来智慧。于是呢就摘下来吃了。这个太太倒是挺喜欢她的丈夫，就给她的丈夫也吃了。那到现在我们认清什么叫罪，再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罪。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罪就是1、2、3、4、5、6，没有这么说，他用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罪。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什么是罪了吗？不是你没有射中靶心，不是你做别的其他东西，是因为你用自己的判断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人的罪。所以我们当中没罪的请举手，谁都不敢举，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这四个标准，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会说好不好吃，好不好看，我喜欢不喜欢，能不能给我带来利益，我们是不是都这么想？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上帝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圣经说世人都是有罪的，它指的是这个，不是说你摘了个果子，也不是说你杀了个人，不是说你今天生气了，你今天骂人了，和那个东西没关系。圣经所说的罪是用自己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来做出判断事物的好与坏，这个叫罪。那今天这堂课里面最多一个概念就在这儿，我们对罪也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为什么经常变来变去的问题在哪呢？偷换了概念，我们用罪的行为取代了上帝原来罪的定义来判断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站到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但是上帝不是这么说的，上帝说你用你的标准取代了我的标准，你已经犯罪了，所以你没有道德制高点可以站，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说这样大家就公平了吧，所以就下面的课就好说了。 OK， 下面往下看，圣经说他们眼睛亮了，你觉得他应该看到什么？他应该看到什么？是不是他原来期望的那种亮？你会发现他亮了，亮了以后看见啥了？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便抓过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来给自己做了一个裙子盖起来了，这就是他眼睛亮里面看到的东西。所以眼睛亮了好还是不亮好？就是你不亮的时候看见确实神，一亮以后结果发现自己有问题。其实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从来就没穿过衣服，是不是？他以前看不见吗？看得见。那为啥现在看见就不舒服了呢？ 因为他的标准变了，不是穿不穿衣服的问题，因为你判断事物的标准变了。你原来用上帝的标准看一切都是好的，人都是甚好，现在他用自己的眼睛一看，哦，不太好了，弄片叶子遮住。请问有没有动物给自己搞件衣服穿上？有吗？没有啊。为啥没有啊？因为他们眼睛没亮，就这么简单。他们遵从各从其类这四个字，而我们人呢，追求的是各从其类以外的东西。我们眼睛要亮，这一亮麻烦了，看到自己的问题了，而不是看到上帝有问题，是看见自己有问题。那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圣经当中一共有六次记载眼睛亮了看到的东西，这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的是自己有问题，剩下那五次呢都是看到上帝的作为。有谁知道有哪五次吗？创世纪里有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生了个儿子，儿子后来和他那个大儿子打架，把夏甲给赶出去了，对吧？夏甲抱着他的儿子到一棵树底下，把孩子放在树那儿，说好家伙，这么热的天我死定了。那时候有一段记载说夏甲的眼睛亮了，看见啥？看见神的天使给他带了一口水喝。你看，看到的这是神吧，对吧？还有一个故事，圣经记载在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大家知道吗？那个驴子，他说驴子往前走了，打那个驴子，看到神的先知在前面挡路着，可巴兰看不见。最后他一次打，两次打，三次打，最后把驴给打得会说话了。驴说，难道你看不见前面有神挡着了吗？我走前面就死定了。这时候巴兰看到什么？看到神的使者。这是第三次记载眼睛亮了。第四次，以利亚有个仆人，当亚兰的军队围困的时候，一大堆的仆人都非常的惧怕，以利沙就祷告说，这个少年人，你把他的眼睛打开，让他看见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怎么样呢？那又记有一次记载说，有一个仆人呢眼睛亮了，看到耶和华的军队有火车火马围绕在那个地方为他们解困。再回去大家读这个列王记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第五次，在以马路五次的路上，耶稣的两个门徒往下走着嘛，耶稣陪他们走，走了一大圈，那两人都不知道耶稣是谁。走到一个地方，到晚上了，他说：“他跟我们一起住吧。”结果有一段记载说，他们眼睛亮了，发现什么？发现那个就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大家回去读福音书，路加福音就可以看到。第六次，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扫罗当上帝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眼睛瞎了，派那个先知给他打开，他看见啥呢？他看见上帝的作为。六次记载，唯一的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夏娃的眼睛亮了，看到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结果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件衣服，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穿衣服的原因。原因就在这儿，我们都必须穿衣服。好，他用无花果树把它遮起来了，这是他眼睛亮了。那我们再看看他们第二个问题，他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亚当和夏娃知道善恶。说天起了凉风，伊甸园里面可能经常吹风，但他没太注意，那风当凉了热的。今天不对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当中走来走去，那个人和妻子听见声音，就藏在一个树荫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善恶？他们看见善恶了没有？耶和华经常在这个园子里绕来绕去，我估计他们和神子间的对话以前是畅通无阻，从来没躲藏过，可现在发现不对了，他的眼睛亮了，他知道善恶了，他发现谁是善谁是恶。请问恶要躲善还是善要躲恶？ 恶要躲善嘛，对吗？这个正常道理嘛，恶在善的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发现说，哎呦，神在那儿，我们两个怎么办？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就呼唤那个人，对他说这句话，创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在哪里？这是神对人的第一次呼唤，你在哪里？请问神知道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在哪？你的儿子给你小时候捉迷藏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哪吗？屁股都在那露着的，对吧？你一眼就看见了，清清楚楚知道他在哪。但是神要说一句，亚当你在哪？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只身露体，就藏了。你看亚当知道的清楚不？什么是善的？耶和华是那个善的，我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我是那个恶的，我站不住脚，我就要藏起来。那这时候如果上帝说你在哪，你就该怎么做？如果你就是那个亚当和夏娃，现在耶和华在约子里面来说你在哪，怎么说？躲着藏起来还是站出来呢？亚当和夏娃选择了藏，可是神的意思呢，希望你站起来，说我在这儿，果子我吃了，我对不住 sorry。 那圣经后面就没得写了，对吧？是不是圣经后面没得写了？这是神对人的第一次呼唤，你在哪里？我希望你站出来，可是人选择呢躲藏。神说，是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吗？你不生来就这样吗？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犯罪和那颗果子其实没关系，是吧？是因为神吩咐你不可为，而你为之才是过犯。和那颗果子是苹果是梨是香蕉没有半毛钱关系，是不是？所以大家不要问那颗果子是什么，是什么都没关系。总而言之呢，神说不可为，我们去为之，那这就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罪的本质是背离上帝的诫命。这两个人藏了，看第三个，他们得到智慧没有？看看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智慧。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那个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这是人类表现的第一次智慧，这智慧大哉还是小哉？大智慧吧。亚当讲的很事实，这个人确实是神给他的，这个果子确实是他给的，亚当讲了一个事实。但是这是亚当的智慧吗？你会发现那个果子一吃啊，眼睛亮了，善恶知道了，现在智慧也有了。这智慧是干嘛呢？开始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了。耶和华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是蛇诱惑我这么干的。你会发现这问亚当，亚当是女人干的，问女人，女人说蛇让我干的。如果你是上帝，你会干什么？下一步猜一猜，你会干什么？你会问蛇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问。我们看看上帝怎么问，上帝没这么问。我们再往下走仔细，你再看看，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上帝问的时候是从男人开始，对吧？然后呢又问这个女人，但没问蛇，因为蛇和你不是一类，上帝对他的是那个处理，他不会问的，因为男人和女人是属神的，神一定要问这件事。找一个理由，该不该吃啊？你觉得他们缺果子吃吗？伊甸园里面所有说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找根源，错了吗？错了。谁错了？蛇错了，不是我错了，也不是他错了。 也找出路，有没有出路啊？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前面就讲到，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两棵树，一棵叫什么生命树的前边的，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会发现他们这时候把前面那棵树忘得一干二净。那前面那棵树是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关键，那棵树从此就从创世纪里面消失了。下次出现在哪地方呢？启示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从头读到尾，真正的生命的根基在启示录里面的那棵生命树。那那棵生命树在人间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圣经里面整本的思路。那我们看到这儿，再往下看，蛇，上帝没有问蛇，是不是你干的？相反呢，上帝开始追究责任，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犯了过犯，你必须要追究责任啊。追究责任从谁开始？如果是你，你觉得谁应该先被问责？你会发现上帝做事很独特，他从蛇开始。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必终身受咒诅，比一切的野兽要更甚，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蛇在地上趴着。蛇有没有腿啊？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智慧。蛇有腿，只是腿不够长，伸不出来走路。如果你去把蛇底下肚皮底下那个像鳞片一样的东西扒起来，它里面有腿，但是上帝不允许它走路，所以它的腿就在里面缩着，永远不会用腿走路，它会用肚皮行走，终身吃土。我们看到的蛇有违背这条诫命的吗？它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它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下面讲了一段话，是圣经当中最难解读的一段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说蛇和女人就是夏娃要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看来这个仇是接生了，世世代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呢伤她的脚跟。那这句话在神学上解读是相当复杂的。原因很简单，原文当中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它是一个单数，它不是一穷人，指的一个特定的人。那神学上认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也就是说蛇会引诱世上的人伤害耶稣的肉身，但是耶稣呢会以致命的一击来拯救生命，伤害他的头。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伤了他的各种的筋骨，但是他却为我们拯救了生命，胜过了死亡。对蛇的惩罚重不重？不算重吧，他是始作俑者了，对吧？不算重。然后我们再看对夏娃的惩罚。第二个上帝问责的人是女人，然后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们在座的姐妹都生过孩子吧？怀过孩子吗？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也不要抱怨，这是神所命定的，因为我们吃了那颗香的果子，那颗好看好吃的果子。所以神对人的处罚及对女人的处罚是体罚，这是启发的一部分。那我们中间有学医学的，有学生物学的，在所有的生物里面，人的怀孕过程当中的胎盘结构是最特别的，所以人的生产呢又有大量的血液流，大量的血，其他的动物你看不到这个血场，对吧？很少有这种，猫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狗相对复杂一点，其他动物的话根本就不流血的，就是因为它的胎盘结构不一样。 人的胎盘是刺入母亲子宫的那个血液里边去的，所以他一定会流血，这很特别的一个。但是上帝说了，你要在这个问题上多受苦楚。第二个处罚，你必掠目你的丈夫。姐妹们听见这句话可不爽是吧？这是神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你必掠目你的丈夫，也就是说你很难独立。下一条，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圣经的约话，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那在这儿呢，点到为止。如果你下周还想听到主日学的话，点到为止。那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瞎管男人。大家读过这句话吗？教会是怎么解读的？教会说那是给那个年代的人说的，对我们今天这个年代不实用。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下面一句是什么？保罗讲这句话讲完的下一句是什么？因为，也就是保罗讲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受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也就是说，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当时时代问题呢，是吗？不是，是因为创世之初就是这个理儿。所以那句话的解读是因为当时教会的情况纯属胡扯。保罗读创世纪读懂了，他就从这儿来的，因为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女人不可辖制男人。保罗讲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创造有先后，犯罪有先后。大家不要不爱听啊，这是真话。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次序一段搞乱了，我们所有东西都乱了，然后我们去抱怨这个牧者，抱怨那个教会，就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所以对于夏娃的处罚体罚，加上他在关系当中被要掠目被瞎管。下面一个问责的人是谁？男人。然后就对亚当说，我们注意读下面的话啊，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对亚当的惩罚是两条，第一条，地被咒诅。你说这地冤不冤啊？冤不冤？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图，这个生物每况日下，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好，是因为亚当犯过了，地因此被咒诅了。亚当呢，在这块地上要终身劳苦。所以弟兄们，如果汗流浃背，洗个澡就好了，不要抱怨，该去好好劳动。你汗流浃背才可以从地里得口吃的，然而呢，地呢要给你长出吉利，长出荆棘来，你也要吃天天的蔬菜，汗流满面得以糊口，直到你归土的日子，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你看对亚当的惩罚重不重？你家族主好当吗？你担的是责任。姐妹们，不是因为你的丈夫比你能力好你要尊重他，是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是责任人，就这么简单。上帝将来问责的时候不是问你，是问你老公，将来担责任的那个人是丈夫，不是妻子。所以这一点大家要非常清楚，什么叫你本是尘土就归于尘土？ 要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从尘土而出，归入尘土，这就是死亡。所以对夏亚当的处罚是极其沉重，地被受到咒诅，生命会归于尘土，这个远远比你生儿育女、十月怀胎要难受得多，对吧？远远比蛇用肚皮走路要难受得多。所以我们人会死，但是到这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其实对死还是没概念，什么归于尘土，怎么从尘土出来的他也不知道，对吧？怎么归于尘土他也没见过，他后面会见到的。但这就是耶和华神所说的话，你必定死，你的身体要归入尘土。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人必须要死，是因为人犯罪了。但好多人都说，我们就不相信，你把神拿来让我看一看。我心想，你了得，神拿来让你看看，你归于尘土了，那还了得啊？你我们当中有谁可以不死，谁可以不信？如果你必死的话，一定要信，因为死亡是出于神对亚当的惩罚，而不是人们生理上的这个衰败，不是这回事。那这个事就算完了吗？如果这样就完了，那我们的上帝其实缺了一半，缺了一半上缺了怜悯心。那上帝有没有怜悯心？我们的主是充满了怜悯。怎么个怜悯法呢？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句话啥意思呢？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生儿育女的这个事情啊。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考虑这件事了，这叫生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穿上。神有没有怜悯？你们不是看见了吗？眼睛不亮了吗？你们不是知道善恶了吗？你们不有智慧了吗？上帝说，我用皮子给你包起来，你无需对这个事情再过那么难过，我会用怜悯来包容你。这个衣服不是亚当自己做的，也不是夏娃做的，是神给他做的。那至于有人说这个皮子是杀生啊什么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今天不去讨论那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神为你预备了丰富的怜悯，给你预备了一套衣服。但是大家要注意，这套衣服只能遮住你的羞耻，不能解决你的羞耻，它是一个临时的庇护，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说神遮盖了我们的过犯，注意这些动词，它不是随便用的，就是基督像一件衣服一样盖在你的身上，遮住了我们的罪恶，让上帝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罪恶是啥，是那件光鲜的衣服，所以我们得救了。所以永远不要认为这个基督徒因为好得很才被上帝接纳了， No，是因为你外面披了一件耶稣基督的圣洁的袍子，神看的是那个袍子好，因为他接纳你，而不是因为里面的那个人接纳你。说基督徒永远是罪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否则我们就会羡慕今天社会里面那种行为标榜，基督徒一定要做这么好，做那么好，你最后见不了天国，你做的多好也见不了天国，你必须披上基督那一件袍子，否则你是没有救恩的。这就是这个地方说的，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套衣服，把他们暂时盖起来，让神看着舒服一点，否则的话他们马上就死掉了，对吧？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识，说明蛇说的对不对？蛇说的是对的，能有善恶分别善恶，蛇说的对不对？神说的也是对的，只是女儿下那个夏娃上当了，和我们相似，又有了善恶。这时候呢，神不允许他们继续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永远活着。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让他们永远活着的东西是啥？生命树。耶和华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不让他在约子里摘了。然后呢，派了一些天兵天将把生命树 给封在伊甸园里面。这时候我们要引用一句东北的俗话，来的时候好好的，下面呢回不去了，伊甸园里面回不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光景。什么叫死亡？归于尘土是其中的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啥？回不去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伊甸园的外面，回不去了，我们死了。所以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人都处于死亡状态，不管我们在地上动还是不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此中断。这个叫死亡。人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第四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日有一日。请问那个日是啥意思啊？上帝开始数算你的年岁，从此人类的倒计时开始了，整个世界的倒计时开始了。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讲那个内容，倒计时开始了。但是逐出伊甸园以后，人们开始干啥呢？踏上了死亡之路。但是神为他预备了一条永生的道路，在哪呢？伊甸园里面。怎么进去呢？你要通过一个嘴门，那个门是谁呀？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读懂约翰福音了吗？这个道路不是指的你想去哪就去哪，是回伊甸园的那个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你的回去的那个地方去的真的，我就是里面的那个生命。若不经过我，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回得了伊甸园。所以来的时候好好的，我们回的时候也要好好的。怎么回去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出路。这就看到上帝的怜悯，他要让人知道犯罪的后果，也给人留下了将来悔改的机会，神会赦免你。那今天这堂课的主要内容就一句话，搞清楚什么是罪。罪不是那颗果子，不是你某一件事做错了，是因为你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来分别善恶，来寻求智慧，来增亮你的眼睛，这叫犯罪，这叫罪。所以罪不是一个遗传品，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的外边，无神的地方，那叫罪，所有的人都是罪。所以我们不用用遗传学的概念来解读这些东西，这都是错的。眼睛亮了，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圣洁，是我们自身的赤身露体。能知善恶，我们看到的不是耶和华是善，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恶。我们得到了智慧，知道怎么去躲避，怎么去推卸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三岁小孩都会。谁教他的？没人教他，天赋异禀，自然就学会了。我们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两件事，你的肉身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你的生命从耶和华的园子里面被赶出来，与神隔绝。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生命的两层含义。那我们给今天，我估计大家问题很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你来提问，好吧？我就讲这么多。课程我们会上传到华亚辅导团的网站上和刘老师讲。